当然，因为这一个回向重点是摆在禅，你能修禅，你能实践禅的时候，你经常都在见佛，等一切佛回向，等一切众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一切众生都具足佛性，是不是？所以禅家讲啊，说飞禽走兽、寒林蠢动，通通都有佛性。所以我们同修们怀疑的就在这里，我有这么大的聪明才智，说我有佛性，我是相信的。一条虫子有佛性吗？老师，我告诉你，那一条虫子成得了虫子，你却成不了虫子。所以它有虫子的佛性，它的如来就是一条虫，它具足佛性。当他能够接纳他那条虫子的如来，而不以为虫子是一种悲，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毫无亏欠、毫无缺憾的时候，他已经解脱那条虫子。我们也是一样，要解脱男生、解脱女生，要解脱痛苦、要解脱矛盾，都是这样子的。心灵世界里头就是这样，你如果内心里头老觉得自己不如人，你就觉得你是低人一等的人。可是你发觉有一天突然间因为学佛，觉得还不是一样，都是人，你是来生活，我也是来生活，你住比较好，你在生活，我住比较差，也是在生活。可是你住那个好的房子并不见得就真的很愉快，我住这个差的房子也并不见得就不愉快。我从今天开始要过得自己愉快一点，我吃饭之前我要开始念佛，不止念佛，我要唱歌，不止唱歌，我要吃的欢喜，不止要吃的欢喜，我吃得很开怀。你等着瞧吧，你解脱了，他还没有解脱，他还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头。而你呢，你这个小小的房子里头就解脱了。所以要别以为那些畜生哈就不及你，但是畜生是因为他们要来闻法，要到人这一界来闻法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还是具足佛性，还是具足佛性，所以一样有畜生那一界，一样可以超脱的，并不是没有。那你去看看佛教的很多的典籍里头，经常有的啦，念这个佛寺里头，是不是什么时候跑来的一只老虎，它就在那个地方念佛敲钟的时候，它就会伏在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为什么？有人送了一条鹅来到佛寺里头，这条鹅呢就跟这里的出家众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念佛的时候它就跑去佛堂。这个大家呢，这个要过堂的时候呢，你走过去，他也过去，所以最后一样的，大家呢要过堂的时候一样，他有一份，这只鹅一样有一份，这怎么回事？这常有的，在佛寺里的常有的，有时候我也看，常常感觉得到。我到佛寺里头去讲课有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去讲课一会儿，那一只小鸟就来了，它就停在那里，它就不走，下课了就飞走了。而且去了几次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我们佛学院的同学讲说，那一只鸟也会来听老师的课，我说它真聪明。所以有时候你留意这事情，不是说只有这个人这一界才能修的啊，所以但是人身为人，人生是不易的，原因是因为他容易无边的误解，他能解义，能修定慧，能义慈，能入法，所以能见佛。也因为这样，所以他福德具足，勇猛，那么自觉，所以能够决定辩才，而且是实力啊，那是佛的这个十种力量。 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呢也大力都是提过的。那我们今天呢，那么再继续往前，我们谈第六，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随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谈到了禅为体的时候，所以又回过头来，现在这个回向呢，有十回向，我们从最基本的布施一直谈到禅，可是现在又开始又说回来，他谈什么？谈随顺坚固。为什么叫随顺坚固呢？就是随顺平等的意思。你看第七，也就是第十七页这边，等随顺一切众生善根回向，那个等随顺呢是对外的，可是对别人的是等随顺一切众生，可是这个第六这个部分是随顺坚固一切善根，是对我们自己修己的，所以这个是修己。那个第七呢是安忍，所以修己与安忍是这两段。那修己的这个部分呢是随顺的，那么随顺平等是什么意思？我们讲随顺真实住。那什么是真实住呢？你自己可以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学识、自己的这个过去的经验，这些东西呢就是你世间法的真实。你的生活一定是要依据这些东西来生活，叫随顺。你不可能说你今天活在这个样子，你现在假设说是35岁，那你想活在一个20岁的人的那种心情里头，你就有一点分裂症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随顺你现在35岁的心智，35岁是一个有家的人，对不对？你看一个家庭里头已经成家了，照理讲对这个家庭要负起责任的，现在还不愿意负起责任，那他就是不随顺，不随顺啊。这个孩子进到学校去读书了，可是他来这个学校他不肯读书，他就不随顺。好了，那我已经接纳这个工作，也接纳这个聘书，我来当这个老师了，可是我不愿意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你有没有随顺呢？你没有。没有随顺的时候有毛病都出来了，我本来应该好好工作的，可是我没有好好工作，这里面产生冲突，产生矛盾，产生一种内疚，是不是？而且呢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就想东想西去做别的，那个东西呢却跟我原来要做的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又产生那个想法又是虚妄的。所以随顺这件事情是你实践佛法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佛门弟子呢常常呢会要接受师父这样的一个提醒。师父的提醒是说，你当下呀，当下，当下是什么？你当下具足一切，当下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活的东西，当下这个东西是你逃不掉的东西，当下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去转世成智的东西，当下这一切东西就是要你把它真正的展现出来，转世成智成为庄严，具足一切庄严，来庄严一切那么净法界虚空界的一个资粮，你说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谈完了禅定以后，他就回过头来再谈随顺的问题。所以随顺回向呢，是我们能够随顺的自己的因缘。大家注意，过去呢我们曾经给各位讲过云门里头讲第三句，那个云门的三句里头的第三句，随波逐浪，不是随波逐流。如果一个人随波逐流的时候，反正我今天已经做了小偷了，那我已经做小偷就一拖下去了，那叫随波逐流。随波逐浪就不是，为什么？他自己是一个主动性的，他是在那这样游玩的，他是一个主动性，所以他就会回过头来，他知道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当下的一部分，我必须接纳我这个做错的事情，我能接纳我才能改，我不肯接纳就不会改，我也必须接纳我自己， 我的体能就是这个样子，我必须接纳，我不必抱怨自己，也不必恨东恨西，我得好好的接纳自己，改变生活的方式，让自己啊在生活与工作中去调试，使身体精神呢能够调整的好一点，而不是说我有很多烦恼，我现在只好接这个烦恼，我倒霉，我一直烦恼下去。不是的，通常你的烦恼是你不愿意去面对你的烦恼，你不愿意接受那个烦恼，可是那个烦恼却缠着你，你就变成一个奴隶，你是被动的，把烦恼变成主动。如果你回过头来说，烦恼你不要跑，我要跟你当邻居做朋友，你别跑，来我们做个朋友，你到底有多大的烦恼讲给我听听。他，你这个烦恼没有了，你的痛苦排斥性没有。所以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学里头讲 defense mechanism，讲防卫机制。为什么防卫机制呢？为什么叫 defense mechanism？ 就那个东西我很想不要它，然后我们才产生病症的。我们通常的每一个人都很想防卫，可是适当一点点防卫，适当的防卫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变成一种过度的防卫的时候，它就从防卫机制那个地方变成精神疾病。所以防卫性你能够用得越低，这个人就越自在，这个人他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好，他心智成长的条件也会越好。为什么？他不会，他愿意问，不会觉得丢脸不好意思问，他忘掉的东西愿意去查，查不到还愿意去问别人，所以他上穷碧落下黄泉通通都愿意去找资料，所以他从来他的问题他都愿意去解决啊。我们通常是有一点小问题，我们又怕他啊，又怕人家知道，所以越把他这个地方想把他藏在暗角里头，那他呢就越是变成在一个死角那个地方，不断的产生了一个威胁的一个可能性。所以那是随顺的意思，就是我们呢必须要能够随顺我们现在生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随顺他来成长，随顺他来转世成智，把不合理的东西我们把它消除掉，把我们的优点发展出来，把我们应该学的缺点，我们没有的能力我们愿意去学，那这东西呢我们都称为叫做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因为你能随顺你现在，然后你才能够兼顾一切善根，所以随顺真实性的时候呢，理事才能相顺。理跟事呢可以这么解释的，事的这个法界是世间法的，也就是世间的如来。我一直都把这两个把它想办法劈成两个，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其实那个劈成两个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你在世间法里头你能够以如来智培养如来的方法，在如来中成长，那么有一天你跨过人世间的这一段出去的时候，你的心智仍然还是如来的，所以在那边你还是如来，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所以是理的理事相顺，是我们在事法界这里，也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生活里头，我们能接纳它而活在如来，在那个地方成长，能够兼顾一切善根，那么我们解脱的那个如来，也就是出世间的那个如来，就跟我们呢也就相顺。所以上个礼拜这个傅伟勋教授这个回来，那么他在这个更新文教院做的演讲里头有一段话讲得很好的，他说他画了一个图，他说我们人世间哈，这一段我画的是实相实现，可是过去这一段呢是虚现，未来那一段也是虚现。虚现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我掌握不了它，未来那一段我也掌握不了它，然后在这一段实现的快要过到未来的那个终点的前面那个地方，他把它画了一点，他说我们就在这一点发觉自己再活不久了，得癌症了， 得绝症了，这个时候，然后他这么说，他说从这一点开始到最后的临终这一段时间，你认为重要不重要？他认为非常的重要，你这一段里头正是你未来那个虚现的东西，就是靠这一段，也就是这一段我们能够振作，这一段能够保持自在，这一段能够有那一份这个如如的一份态度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到了那个终点，那个终点只是形体的终点，可是我们还有一部分继续往那边走过去的，那个就是你必须要保存它的。你前面这一段不管做得多好，你开始检查到自己是一个癌症，自己是一个绝症的时候，然后你全部放弃，是不是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觉得一切都完了，那好，那一段时间下去过去的，当然你这一段突然间变黑的了，所以再过去延续过去的那个也是黑的，你这一段流水流到这里，经过了一个闸门，在闸门的前十公尺放了很多滴了很多的墨下去，再下来的水下游它当然也是变黑的。他讲到这一段，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到了临终的时候那一件事情需要有人助念，为什么临终这件事情需要有很多人愿意啊，对于这些绝症的病患去安抚他们，去教他们念佛，甚至于教他们念咒语。你要知道，你有机会，我鼓励你，你应该到医院里头去，一个月哪怕就抽一次啊，或者一年你抽两次都可以，拿一个简单的东西啊，你去看看病人。我是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会员，我是慈济的会员，我是佛门弟子，我劝你念念佛阿弥陀佛。他如果愿意多跟你谈几句，你就跟他谈几句，柔软心，你知道你的功德也无量。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真正度化有情众生，所以做这些事情呢，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昨天呢，正言法师怎么跟我说呢？他说，依他的看法，大学生的佛学夏令营当然都很欢喜很成功，但是他不如我们的志工队。他说志工队这些孩子，这些大学生来了以后，他们组队在医院里头怎么样使这些病人欢喜，怎么样给这些病人帮助，还有他们要下乡去给那些这个躺在就是居家护理的协助到那边去，甚至于帮他变来宾哈，给他清理他的床铺，还有那老先生老太婆脏的病的还帮他洗，床都是苍蝇，但是他们去的时候起先都害怕，但做完了以后他们的人生突然间不同了，回来以后在开检讨会的时候，每一个孩子呢都感觉到他的精神突然间很有活力。他说我从来就不觉得我的父母亲那么可爱，我这么幸运，我今天去洗过这位老人家以后，我发觉人生是无常的，我的父母亲也实在很伟大，他给我这么好的照顾。是志工队确实的体验会比夏令营要深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讲随顺的事情，你能够随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给别人一点帮助，特别是家人，千万不要因为家人他已经生病了躺在床上了，连照顾他都不愿意，自己好像觉得很害怕。我告诉你，那是最违背这个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回向的事情了。你没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可是家里的喜多郎给你这个机会了，你却还不要，那就是不懂得随顺。过去啊，乡下人有一个说法， 家里的父母亲啊长辈过世的时候啊，不是要给他换衣服吗？换衣服的时候要恭恭敬敬的，不可以讲说他错，不可以讲说他脏，不可以讲说他硬，是不是要随顺？而且呢可以把他用热敷，热一下，热敷一下就可以帮他换。换完了又如果发觉，通常在气绝的时候有时候都还会排粪，你知道这件事情在每一次死亡教育，我是指台湾的乡下传统的死亡教育是怎么讲的，长辈都会讲，哦，你家里有你的长辈过世了，你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你发觉他排粪出来了，要注意，那就是宝，你要不可以一语不发把它包起来拿到旁边，要把它擦干净洗干净，然后把它擦干净以后呢把衣服穿好，这是随顺，不可以在那个地方，然后最后把它通洗干净洗好了以后，这一条衣服 这一件衣服和裤子要把它洗得很干净，用热水烫得很干净，然后晒干，要保存起来，在过去是这样子的。其实这都是乡下的死亡教育，现在城市没有了，通通送到冰箱里头去冰了，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现象，这些对于人的随顺啊，对于人的爱护啊，对于我们临终的一种尊严已经都没有了。明天的下午呢，我要到这个国泰医院去，因为有好多的医生的聚会，我跟他们做演讲，我们要谈的是谈临终关怀的问题。那么最近荣总有一位林医师，好多位医师在推广这样一个事情，那就是说有没有应该有需要来盖一所医院叫临终医院，就是这个医院你明明知道一个人到最后没有办法了，那到这个具有很人性化的一个医院去接受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也许只有十天，他会在那个地方感受得到比较好，他要断气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人家会做比较好的临终关怀，那么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人。那么最近在讨论这个事情，他告诉我，他说计划五年，因为这个观念要慢慢的去疏导啊，这个医院怎么设计也都要慢慢的从长来思考，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几个月或一年就有的，这个观念必须要很多人都愿意资助去盖这样一个医院的时候，那么也有人愿意来，那这个医院它才能够长存下去，那它才能够真正的造福我们人类。现在在医院里头把人是当作是一点点尊严都没有，死了以后马上就给你推到太平间，这里面也没有人给你助念，也没有人提醒你，没有，然后可能很快就冰起来了。那么这一段从面临的死亡一直到死亡以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很少真正去照顾，我们对于生的部分很珍惜啊，十月怀胎的时间检查哟，是不是很关心哦？对不对？生出来的时候，光是取个名字要翻几本那个笔画的书哦，是不是？可是我们对一个死者，死亡是人生整个努力最后的结局，它是应该是很庄严的一件事情。来的时候都这么的珍惜，为什么要走的时候弃之如敝屣？怎么可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不懂得善终，我们不懂得善终，也不懂得随顺，我们能随顺生却不懂得随顺死，我们能够随顺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让自己轻松让自己动欲，但我们却不懂得随顺的来回过头来检讨自己错误的行为，在那里不断的成长，这都是一个随顺的问题。所以随顺真实，理事相顺，明入一切平等善根，入就是 随顺，平等就是坚固，平等之理是不可以破坏的，所以这个平等性啊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从随顺那个地方才能够得新的平等，在随顺那个地方我们才能够人跟人之间有平等，随顺那个地方自己跟自己才不会起很多的内心里头的冲突。所以这里面就分成两大部分，假这一部分呢就是随相来回相，乙的一部分呢叫做离相回相。那什么叫做随相回相呢？就是随着我现在有的这些东西来回向，来成长，是不是？接纳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然后去展现我自己。这个话我过去在我的书里头也写，也在我们的讲堂上讲过多少次，其实就在这里，你要能够随向回向，这就是我们能够依自己的世间如来无分别的去生活，我们自然就有福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了解自己，我能够接纳自己，了解自己，能够展现自己，福分就跟着他而来。所以这一段经文都是在讲这件事情。那菩萨摩诃萨如是施食，那么发善摄心，悉以回向，所谓善摄摄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善摄受想行识随顺坚固一切众生，善摄王位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善摄眷属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善摄资具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善摄慧思随顺坚固一切众生。他必须能够善摄一切，要能够这个发善摄心去实践去回向，那依自己的世间的这个如来去展现，展现了以后就有福报，这个福报不要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说美国有那么美，是不是？他们制度能建得那么好，也要因为是美国当时那些开国的先贤很了不起，是不是？所以富兰克林他自己赚很多钱，开了报业，最后把报纸顶出去，然后出使法国，对不对？来帮助他来独立建立这个国家。那富兰克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人生好好的根据自己的计划，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展现，去赚一点钱，去成就一些事业，他说这是正当的。但是别忘了，当你得到有所得的时候，你要很慷慨的跟别人分享，但是却更要注意的，最后你必须很恬淡的拍拍手走开，那就是走死亡。所以了不起，他并不是一位佛门弟子，但是他能这样做，他的人生就是这么做，富兰克林就是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要赞叹人家，这里面全部都是诗的问题，所以富兰克林也是讲诗的问题。我还给各位讲，富兰克林是一个素食者，是一个素食者。富兰克林素食者也并不是说从来都不吃肉啊。他说有一天很想吃啊，所以他真的去买了一块吃一次。但是他真的是一个素食者，所以施食啊，施饮、施衣、施灯、施食、内施、外施、施佛、施菩萨等，均以清净平等随顺以施之。因为你能平等，然后你才能随顺，有随顺才有平等。你能随顺的时候，你就能够接纳自己；能随顺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去自己有所福慧，就能够增长。所以就能够施，最后就能施。但这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内施，一个是外施，你可能没有听过的。外施是指的我们的财富啊，各种东西叫外，这个东西可以外施。但有一种东西叫内施，就是兼正器官是你的内施。在这里面就是你可以兼一个手指头，兼内脏，兼你自己的身体的东西，都叫做内施，都叫做内施。那么包括兼你的智慧啊，包括你的这个财施都是内施，但是你的财产施出去的那叫外施。那么我们知道经文里头又这么一段话，他是佛子 菩萨摩诃萨以此布施所有的善根回向众生，愿一切众生清净调伏，愿一切众生灭除烦恼，严禁一切诸佛刹土，愿一切众生以清净心以意念中周遍法界，愿一切众生智慧法满虚空法界，所充满虚空法界，愿一切众生以念念中常做三世一切佛事，教化众生向一切智。这个因为我们是根据自己能够接纳自己，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回向，回向就是展现我们自己，我们又能够跟别人做布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能严禁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自心的清净，因为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业力，这些东西慢慢的也被转动出来了。所有的业其实都是一个人的潜能，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我的业力很重，你的业力很重就很好啊，业力很重表示你的潜能很大啊，哎，你好好转自成自，你就会大成功啊。所以你想想看，王永庆业力重不重？当然重，所以事业才那么大，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大。但是有的人的业力把它变成烦恼，为什么？他不转动啊，他把那个烦恼的那个心智拿来想一想如何帮助另外一个人，他反正也是要用脑筋嘛，你把脑筋拿来用在这个上头事的时候，你看看他会变什么，是不是？他的服务，他的各方面的情况就开始改变，他的创意就开始有了，无论是在事业上或者是在他的人生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这里讲说，能够把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这个业力呢，我们能够把它转动了，它就变成我们的善根，它叫善根回向，它能够严禁一切的一切诸佛刹土，所以教化众生呢向一切智。所以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样子，所以一切智啊，因为你有了道种智，所以现成一切智，这一切智是无所不在的，这一切智也就没有所谓的比较的，这里面没有分别的智。所以这个时候那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展现了自己的结果，所以我们愿意接纳自己去展现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在心理学的观点来讲，自己就觉得很有信心，自己当然也就产生了禅定。所以要注意随顺坚固，第一步呢是随相来回相，是回什么相？是回我现在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根据这些来展现自己。可是你展现完了以后就要拍拍手的走开，那个就是离相回相。所以那个以离相回相这个部分，我们到了这个下一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讲，今天讲到这里圆满。